大家去大家平安。
我今天介绍一个官员哦，伊姓陈哦，伊名叫做双子姐妹哦，伊是罗姓，罗姓家，罗姓教会哦，伊底下住有教员哦，啊，底下有门啊，我想讲你也不好啦，你教好伊哦。
我的台语不是很好，所以只能。OK， 好，我们今天先来开始。我想就是说，稍微让我知道一下，那个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坐前面。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在这边，请你稍微举一下手。你信主时间是大概零到十，就是十年之内的，可不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十年之内，信主时间十年之内。OK， 好，手举的好吗？让我看一下。好，然后十到十五年呢？十五到二十，二十到三十，三十到四十还有吗？
六十。
OK， 好，我想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的 handout 是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们选择没有用这个所谓的 PowerPoint， 原因是需要你们翻，其实把它翻成三个部分。我稍微自我介绍一点，我自己是我16岁来美国，所以在一直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就说在家里就说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有很多的benefit。可是我想就是说，当我们我自己受从 Talbot 开始念了新约神学，旧约神学的 Master Degree， 完了以后在 Fuller 念了THM 新约的 THM。完了以后是在一个 Catholic University 修spiritual， 就是spiritual educatio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OK， 所以这是基督教灵修神学，这是我的背景。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在这边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基本上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 overview。如果你觉得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到了后面，我们可能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相信我讲的有一些东西，你一定会有疑问。那可是今天我们要发展，今天要看的一个东西，基本上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想要听到什么？你今天就说你只是看了三行字，在我们那个 pamphlet 里面，在 book 里面看了三行字。你也不认识我，可是你就觉得说我想来听这个，什么东西吸引你？
属灵成长。
属灵成长，还有呢？模式是不是？所以基本上我们来找是希望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好像找到到底是问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地图，以至于说其实当我们看我们人生一路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所谓的人生的阶段。同样的，当我们来看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要问是说到底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阶段，以至于说我们走到现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不是神会继续的带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有一些的成长。好， OK， 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是OK， 好，三十分就是很已经多印好。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好吗？耶稣引导我们，虽然我们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可是叫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里面。耶稣就像今天早上周牧师在我们中间的分享，帮助我们聆听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以及我们知道你邀请我们如何与你能够配合，知道我们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耶稣不光是帮助我们听到一个很大的 concept， 而且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走在哪个地方，以及我们生命有对你一个更深的回应。求你自己来祝福，开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讲得清楚。谢谢你， 引导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OK， 好，请你来看看你的讲义。好，刚开始上面有一张是绿色的，绿色的我们就等一下先看，我们先看到白色的那一叠的第一页好吗？我在这边其实跟大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属灵成长模式的稍微有一些的背景，原因在其实在有没有人听过 Bobby Clinton 的名字？OK， Bobby Clinton 他其实是在 follow 一个教授，他其实针对历代的基督徒，然后不光是从圣经或者是从实际的就是说二十世纪或者就是说过去的一些属灵的伟人，针对他们生命成长他整理出来的一些模式。对不起，我讲话会不会太快？不会。 OK， 好，针对就是说他整理出来，以至于说在看到这些人的生命有一些很清楚的模式在他们事工上面的成长，所以他就整理出来一套的理论，是说当这些人他们在生就是在服事上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会看到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神要他们所学的功课，以至于说当他们学到这一段阶段功课以后，他们可以下到下一段，然后接着下去。那他整理出来这套的东西主要是以事工来导向，是说他们事工上面的经历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带领。然后我再来提出来另外一个是基督教灵修神学的一个祷告的阶段，这个 model 呢其实是一个 prayer stages， 它是说祷告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阶段，从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是像一个什么样的经历，等到我们信主久一点的时候，祷告的操练，然后祷告的就是说对神的开放的程度，神在这段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塑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在这件事有一些大的进程。可是我想就是说我邀请大家今天我们来看到一个属灵成长模式，基本上是结合这两种的东西，原因是你可以发觉当我们在自己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来看的时候，上号等到我们在这当中信主的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年，好，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或者是服事的就是在服事的同工，上号我们的属灵生命走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好像就卡在那边了，我们很忙着在做事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深度下不去，可是我们的广度好像也受到限制，因为福音派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限制是我们常常是很忙，忙到最后是我们的灵修因此会受到损害。所以在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就是我提出来这个东西需要结合性的来看，是当我们知道有大部分的瓶颈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继续的能够加深，以至于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然后结合这所谓的基督教灵修神学，最主要是从天主教一路下来，包括基督教过去两千年他们这样子的从祷告上面的学习，这个呢帮助我们去看，他们一直在强调说祷告的内在的生活，你或许听过合一或者听过炼净，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多一点点。可是呢在这个当中是他缺乏一个在服事上面一些实质的告诉你说在这个阶段你走到需要做参与什么样子的服事，就是说需要一些外在的表现能够帮助。所以基本上这个 concept 是我们一起结合两种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走到每一个生活阶段，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在外在生活，还有我们在祷告的内在生活上，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些什么，以至于我们 hopefully 不会卡在那所谓今天比较多的福音派的同工上面好像有很就是停在那个地方。好，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当我们知道这所谓的成长的模式，它的其实会有一些的益处还有重要性。今天的讲义呢我不会所有都念，好，这个东西其实我会讲的比较简单，除非你可以很快的看过，等一下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你稍微做个记号，到最后你要我多稍微多讲一点的我可以多讲一点。今天我的 goal 只是说给你们一个大的 picture， 因为这些材料你回去稍微仔细看，有一些东西你在回想的时候，你从你自己的属灵经历你会有多一年的体会，知道你在哪里。好，但是基本上属灵成长的益处和重要性说穿了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在座有很多二三十信主二三十年，你觉得一路走下来，你觉得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So far 你自己的体会，属灵的这个 OK 与神的关系，还有呢 OK。 所以在这个当中，是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聆听，我们聆听什么？聆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什么样子的带领。所以很简单的，其实是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对神的认识，一个是对自我的认识。就好像阿古斯丁他自己的祷告是说 Oh Lord Show me to know myself so that I can know you， 帮助我认识自己以至于我能够认识你。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两层的知识这个上面，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所看见，以至于说属灵的成长模式所带出来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认识的成长，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以至于我们能够正面的回应神，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在决策上面，就是说在做决定的这些生命的好处，另外一个所流露出来的是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与别人同行。今天很多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在事工上面，就是好像在团契里面或者跟别人相交的当中觉得很受伤，是因为觉得说好像为什么别人都要来 fix me， 好像要医治我的问题啊。或者说当我们去与别人同行的时候，别人好像不太愿意听，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就是说你就是该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你的问题就在哪里，就是要这样这样，可是我们忘记去聆听，是说这是不是神在这个人生命中的旨意，以至于说我们去与人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配合神的脚步，配合神在这人生命中的心意，一起去与他同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个样子的时候，这个人会有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是说我们一路的强迫他，是说你该这个样子这个样子，那时候人家是就是 turn it off。好，我们接下来你会有一点点的挑战性，你看绿色的那一张好吗？好，绿色的那一张，你看到从下面开始有数字的那个东西，从一二三四一直到十五，有没有看？你可以看到吗？好，所以知道我在哪里。好，这个东西我需要你在心里想到有一个 pyramid， 有一个金字塔的形状，然后从一二三四都是在下面，然后十五是最上面，可以吗？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金字塔，原因是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成长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下面，然后可是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开始往上走，到了最上面是十五，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原因是这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见得走到十五，很多人走到二三停在那边，那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可能都走到六九甚至到十二十三这个走到这个地方，可是再往上走的时候其实需要神很大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从一然后一直走到十五，给你有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方向。那讲义上面呢就需要你，我们先来翻成两大叠好吗？一到第五页是，我是故意用那个 paper clip， 一到五是一套，然后六到后面就是你可以分成两段。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请你翻到第二页。好，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到 Bobby Clinton 他自己提出来一个服事成长的一个阶段，他基本上呢分成了六个阶段，我们一步一步的跳下去。可是这个东西原则上讲义是分成前面半段是 Bobby Clinton， 后面半段是 Prayer Stage。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时候，我会两个这样子一直穿插过去，以至于说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生活内在生活更好的连接，可是你自己回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关于 Bobby Clinton 的一个大的 picture。 你们看到上面1,2,3,4,5,6 这六个 phase， 这六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所谓的至高的根基，第二个内在生命成长，第三个成熟的服事，然后到后面有 其他，我们来看到其实强调一二三哈，前面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是强调神怎么样在个人生命里面来工作，那后面的后半是强调说神如何透过个人来工作。那你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前面信主可能二三十，基本上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神一直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更，等一下我们继续讲更多的时候，你会更深的体会是，原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学习，服事上面的技巧，然后人事中间的冲突，甚至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开始在碰到很多的冲突的当中，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可是下一个阶段是，当我们这个器皿被预备好的时候，开始我们会更多的体会，原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强调是 become a being， 是说我们透过我们这个人去服事。像或许你们可以感觉得到，好像周牧师或者那个一些比较成熟的牧者，好像跟其他的同工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好像他们能够很自然的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去服事人。可是为什么好像比较多的人好像就是忙忙碌碌的在做一些事工，可是并没有太大的果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你可以看得到，可是你说不上来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是说前面我们还在着重于我们的works， 或者说我们的 doings， 那后半今天周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进入到透过他自己的人能够起来服事。好，我们来看到在每一个阶段呢，有所谓的process item， 哈，这个是所谓的处理项目。它的定义呢是，基本上是神借着一些的事件、人物、环境或者特别的介入以及内在生命的学习，作为神指示个人服事方面的潜能的引导。处理方向能够帮助个人发展潜能，加强服事的角色，并推动个人往神所预定的服事方向成长。所以呢，这些 process item 意思就是神借着某些特别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人事环境大环境里面，来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些动力。然后我们来看到每一个阶段他所需要经历的处理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阶段是所谓至高的根基。这个阶段呢，阶段的定义是神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些基础的经验品格，在将来会被神特地的使用来处理个人成长。最简单的我们看到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的处理项目就好像他自己命运的预备，你自己看后面的定义哈。然后怎么样进入这个环境，然后他的文化历史背景，他的一些基本技能还有才干，还有在社交的根基，这些东西基本上很简单的是，大部分这个呢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神在我们生命中就已经预备好。神将来要怎么用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们曾经所说过的训练，然后我们的这个人的品格，然后就是这些基本的 natural gifts， 这个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绿色的这一张哈，我们看到绿色的一张，我们刚讲过，从我们讲过了一，这个所谓的至高的根基。同样的，当你在看到二的时候，在左边这个是没有信主的一个状况，然后等到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所谓的一些的祷告的生活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是所谓一个祷告阶段的一个新兴手，这是我们翻到讲义的第六页。呀，啊哈。
因为这个根基
叫做至高的根基。这个只是说是神他自己预定 sovereignty， 就是说神他自己的预备，这是那个 Bobby Clinton 他自己的那个定义。所以基本上是说，在我们甚至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你这个人是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你的社会文化，你的成长的环境，神都知道，神都已经预备好，就像我的和你的不会一样。
就是对那个至高的这个用法，是不是用说最基本的根基？
或许看的是说，这是神所预备的，这是神所 sovereignty， 就是神他自己预备。我没有人可以当牧师。OK，Anyway， 反正就是。你只要看到一个大 picture， 是说这是神他自己已经在不是我们掌控的当中，神自己预备。就像我们个人的文化，我喜欢搞音乐的话，就说你不喜欢搞音乐，这个就是神很明显就是已经预定好的东西。所以这不是 就只是一个，你如果不喜欢那个字，你就是看一个大的 concept， 是说神自己在我们个性上面，我们的命运上面已经先放了一些东西，以至于我们将来成长是因为我们这些的 natural gifts， 还有我们的环境。好，这个可以吗？ OK， 好，我们再来看到进到第六页好吗？第六页，当我们开始第六页，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很长的一段时间，OK， 在我们信主之后呢，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我们是停留在这所谓的一个新新手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你可以回想说，你刚信主将近有十，就是说前面头四年五年的时间，你还不是很清楚的能够察觉到自己里面的属灵的动向。意思是说，在那段时间，到你的灵、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有时候就说有一些浮动。可是在属灵里面你还不太能够知道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当我们还不能察觉到这种的属灵动向，我们就比较不太清楚到底神在我们生命中带领什么。在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是好像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是别的信主的人就是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牧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成长，我们都照听，就觉得那个是神的带领，就是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子做，很少从自己内心里面觉得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将来的方向是什么？这段的时间我要做什么？好，这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敏锐度出来。那在这段时间的成长方向是什么？是开始要训练在自己里面，生命中开始留意到神他自己的作为。这个我要特别提到说，留意的。就是说 noticing， 怎么样注意到在我们里面的有一些 inner movement， spiritual movement， 神其实在我们，就是说举个例子，刚刚周牧师讲到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有一些的感动？会，你开始会留意是说到底感动你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整个一个小时里面你都很感动，对不对？总会有一点两点对你会特别对你扎心。可是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会出来是说哦，这篇讲到很好，然后可是不太能够知道就是到底哪一个东西特别的触动我。所以在这段时间开始是留意是说到底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而这个感觉很重要，是因为如果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有一些的愤怒或者一些伤害，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我们跟神的祷告呢比较流于表面式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将我们自己的情绪带到神面前。所以可以有，我看到有人在点头，因为你开始体会到是说你这一段时间所走过的东西。那在这段时间，除非我们开始留意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因为我想就是说，当我和一些比较年轻的基督徒信主，其实大概5到10年的时间，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是他觉得说我不可以跟神抱怨，原因是好像这样不太尊敬，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将自己里面对神的一些，为什么神你居然把这个东西给我，为什么没有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很难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一旦我们开始留意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感觉，开始去和神建立这样子的关系，祷告生活才会开始成长，开始有转变。那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开始对神的形象呢，或者自我的形象，其实会渐渐的表露出来。举刚才那个例子，他们对神的形象是我不可以对神不尊敬，我不可以对神表达我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基本上是什么？神对他来讲是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非常遥远的距离，没有个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需要经历神自己的是能够被神的爱来吸引，以至于说他对罪和自由的体会更深的落实在他身上，才会在祷告上面有一点点的突破。 OK， 好。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
对，
那你是不是有那个准备的话？
我没有。
没有。
对。
我们这只要有，
OK， 因为好，因为那个他只叫我印了30份，我已经多带了几份。好，没有关系，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分享一下那个 OK。那基本上呢，我想在这段的时间，你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再回到在接下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接下来的是在我们进到四那个转变，就是也是在第六页。在绿色的那一张是第四的那个 number 哈，我们看到开始转变期还是在讲义的第六页，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开始会 ，现在我们进到绿色的四，好，绿色的四，然后第六页的二，这讲义有一点点复杂，可是我想就说你们还是可以 follow。听了吗？我们都在一起了哈。OK， 好，好，现在我们在第六页。当我们进入到从祷告的新新手，刚刚我们讲到说，对，就是说在这种内在生活不太没有办法留意到自己有什么内在的动向的时候，我们开始其实开始经历一些跟自己过去的关系的断绝，特别是罪属灵的觉醒。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会其实会走过三个很特别的时期。我们先来看到 2.3 的地方好吗？第一个时期是所谓的喧闹或者渲染的时间。这段时间的特色是说，当我们经历就是说这种神他极大的就是说很明显的工作，好像让我们就是说愿意与以前的罪恶的生活好像有一个断绝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喜欢见证，也很喜欢服侍，那个喜乐的不得了，然后觉得说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所有都主动拿掉，然后然后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通常我们信主的人在这段时间的见证都是这种，我从今天以后要跟随主耶稣直到我死，然后就是好像再也没有问题，这个都是很正常。可是我们也来看到，在这段时间的试探呢，是说因为他讲的很多，然后过度的宣扬，以至于他会开始失去一些平衡。那如果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与这些人同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平衡。如果我们是在团契里面，就是我们在leadership position 的时候，不要太多的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讲过几次让他们能够确定这样子的时候，就说不要过度的表扬到一个程度让他们觉得是说哎呀会开始那个好像是气泡一样越来越超过他们所领受。然后在因为他们需要走进下一个阶段，是所谓的沉浸的时期。在这段时间的特色呢，他开始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些热忱，因为好像在过去的属灵的经历好像再没有那种好像突然是好像上帝把那个保罗披在大马色的路上，好像没有天天发生，他就觉得开始有点失望哈。所以可是在这段时间他需要慢慢的沉浸去学习，把生命还有信仰有更多的结合。那这段的时间的试探呢，是他觉得他要那个奉献了。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辨别，不光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生命刚好是走到这一段的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决定去全时间服侍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那个是什么，就是一时的兴起，然后那个东西其实需要去辨别。然后在下面那段时间是所谓的焕发时期，这一段的时间是开始把自己所领受的好像是那个一个很转变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个属灵经历开始和他的生活能够结合出来。同样在这段时间的试探呢，他会怕就是说人就他会去寻找好像想要重新再经历像过去这么戏剧性的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一个属灵经历，以至于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试探。那也有可能就说好像觉得说神没有在我生命里面继续有这么强烈的那种经历，就开始又回到像以前一样，好像生命跟那个跟就是转变之期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这一段其实比较主要的是说，让我们看到是说，在这段的时间里面，需要把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一些操练开始学习来建立。好，我们再来看到看到右边哈，那个第五，开始我们回到 Bobby Clinton 的上面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内在生命的成长，我们回到第二页。好，我们是不是都找到？好，在第二页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阶段的定义，它是说神主要在这个阶段借着一些小型的服事机会来塑造个人的性格，所谓的 character building。那信我们刚讲过，信主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分水岭。看我们当天画了一条线，所以一和二是在未信主之前，然后从三一直到五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开始在学习在个性上面，然后开始透过比较小的一些服事，来学习在我们个性上的塑造。那这些Bobby Clinton 列出来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怎么样需要在这一段时间所抓住的一些就说他用 check 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走过每一个 checkpoint 才会更成熟的走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几个，一个所谓 integrity 就是一个诚实的考验，这个基本上是看我们内心和外在的行动的一致性。另外一个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样子一个顺服的心。好，我们再看到第三页好吗？不光是在这两个顺服的考验，另外在话语上的考验，在这个时候开始需要学习更多的是建立我们个人是不是能够从个人的灵修上面，从神的话语，不论是教导各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领受神他的话，神的话语不光是领受能够有应用的顺服。另外呢，在说开始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和顺服是不是能够这样子走得上去。好，我们再看到你猜猜看哈，从信主以后一直要走，你觉得要走过，好像要通过这些所谓的诚实的考验、顺服的考验、话语还有服事上的考验，你觉得从信主一直走到这边差不多要多久的时间？你自己想想看。啊，半年了。好，
我觉得个人每个人不同。
对，每个人不同，可是哈，有一些基本的时间，好，就是你如果信主的时候比较成熟，你会走得比较快一点，而且当你很留意的时候，至少要三四年的时间才会，对不对？这些是 minimum。可是你如果信主的时间比较早的时候，对我来讲，我九年八九年的时间，其实从如果你二十岁左右信主，其实需要走过那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不要觉得说几个月我就全部这些都会哈，因为其实在我们里面光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懂得和神去那种去表达，去信靠神的表达，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来再来下一段的时间是怎么样进到下一段，好像是所谓的开始有更多的继续有内在生命的成长，或者开始有所谓的成熟的服事的早期。那我们来先来翻到第四页好吗？先来看到第四页，在这个当中其实有所谓的过渡期，可以帮助我们查验其实从这个阶段下到下一个阶段有它的一些你可以说是它的 hint。我们来看到Bobby Clinton 他自己列出来有一些过渡期的辨认，好比说地域、影响力还有主要的角色的改变，或者说一些模式的转移，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方向，或者一个训练的结束，或者工作职业的转变，这些都是比较外在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从第二个 phase， 从内在生命的成长慢慢开始进到第三个 phase 的那个当中。好，那这个另外怎么讲到说如何平稳的走过这些的过渡期，好，那个时间的关系请你们自己回去看。好，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再翻回第三页好吗？翻回第三页，我们来看到成熟的服事的早期，这段的时间里面基本上还是在品格的塑造，可是特别会着重一个是特别是在中心上面，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在教会中心的服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人的装备，他的服事的技能或者恩赐，还有他对其他人的影响力，基本上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加深。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这一段时间Phase 3差不多也可能要走到不是半年，有可能将近走到十年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在这段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当他开始进入到服饰还有装备的这些处理项目，基本上有四个，一个是事工的挑战，他是说怎么样能够体会神带领你进入到新的事工，神怎么样，就说因为我想就是有一些事工好像临时的叫你来说，叫你搬搬椅子，然后叫你带一次的敬拜，你说 sure no problem I can do that，可是要你长期一点的尾声，一年的团长你做不做，一年的小组长你做不做，那个就是开始的这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些的新的事工，还有事工的技能，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当我做小组长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基本的技能能够去处理，然后另外在装备上面，正规非正规 workshop， 然后来神学院，这些其实都只是一部分。那我们另外在讲是说，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开始会发展我们的恩赐，我们开始会觉得是说，诶，好像我做这个事情比做另外一个事情来得好，然后来得有负担，来得更喜乐，然后来更能胜任，这些都是一些恩赐的发掘。这一段都是早期的，还是需要相当大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我们再来跳到我们看到第七好吗，这个是我们跳到第六页Number seven， 那个祷告阶段的初阶，在讲义的第六页，这是在当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成熟的服事的早期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东西。这开始是所谓，如果是用传统的那个语言的话，它是翻成 purgative way， 或者所谓的炼净。如果你看一些基督教比较早期的一些灵修书籍。在这段时间，我们来看到它的定义，在第六页的下面第三号，这个是说，当个人愿在这一段时间，他会比较愿意严肃地看待自己门徒的召命，还有在祷告上面的成长，而祷告的目标是体会神救赎的同在和工作，还有与神合一。所以在这段时间，祷告生活有开始它的深度在那个地方，它的目标很清楚的是，我们是不是开始变成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愿不愿意在门徒上面付上这样子一个代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属灵的光景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自我表现出来，常常在服事的当中是说，哎，为什么这个人那个就是说没有做我想要他做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的 ego 在那个地方，那个通常是我们除非是愿意在祷告中安静的时候神才会启示给我们，对不对？OK， 好，这段的时间的成长方向，我们来看到是说，在这一段的时间开始需要步伐的放慢，然后我们开始去留意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以及说我们开始解读说，为什么好像在一些在恩赐的发掘上面，在事工的那个学习的当中，好像我们心里有一些的 movement， 有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爽，会觉得说那个为什么特别的讨厌，原因是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开始告诉我们是Something wrong with not them but you. Okay， 好，在这段时间比较多的真实的了解自己，然后呢，比较多愿意为神、对神委身，还有行动开始。就是说，当我们这段时间开始听到神更多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开始有一些的回应。那所以，他的成长的方向基本上信仰、行动，还有抉择的连接。抉可能写错哈。那这段时间比较合适的操练、服事、现场的祷告。属灵导引小组，然后我们特别是看到，当我们来看到圣经的时候，讲到神圣读经，就所谓的 Lectio Divina， 用想象力祷告或者灵修笔记，这些是我们平常稍微比较没有接触的。我想如果我们是讲到12点对不对 ？OK， 记得哈，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回来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的话，后面我列了几本书，你可以在书里面讲到这些怎么样告诉你在这些的上面的操练。那这段的时间的试探是说，你其实可以猜得到，在这段的时间有些人他愿意对神委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开始在教会里面消失了。原因是什么？委身的程度不够。因为当神开始铺路，他是说铺路我们生命中需要对神，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被破碎，被就是放弃顺服的当中，我们会开始觉得说太难了，不想干了，所以我们开始看到这些，有一些人开始就在从教会里面流失，或者就在教会里面就这样分下来了。 原因是我只要来教会就好了，我的生命就停在这边。 I'm happy with where I am， 知道哈，我们都可以得体会到。好，所以在这段的时间是在内在生活里面，开始是神开始触摸到我们对神委身的一个召命，还有一个顺服。这个是跟 Bobby Clendon 其实讲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决心。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基本上都是吻合在一起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我们来看到还是在第七页，这个是所谓的感官的黑夜。但我们要讲到是说怎么样会可以迈进到下一个阶段，这个是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 transition， 这是属灵的一个过渡期。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绿色的那张的八，是在讲义第七页的四。 OK， 这是一个属灵的过渡期。我们来看到说这个东西其实从那个John of the Cross， 他是一个Carmelite，他所提出来一个讲到是说十字约翰他自己讲到 passive native dissensus， 这个原因是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从名称上面来讲， passive 基本上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会比较流于是神他自己的主动。然后再来看到是说 native dissensus 是说在这个之前，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祷告的阶段，在原先那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刚刚讲到是说用所谓的神圣的读经，或者那个基本上是用一个放慢的角度，然后让圣经能够活起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甚至当我们讲到用Ignatius 他自己用想象力的方式来读经，基本上好像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是整个在我们脑海中，以至于我们好像能够开始经历神的话语在生活里头，就是在不光是在我们的灵修的当中，然后这个能力能够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好像如果有人在如果说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默想耶稣基督的医治的时候，神他自己的触摸，神他自己的就是披盖，神他自己的原谅，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的经历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能够经历了解的东西。可是当我们进到这个所谓的感官的黑夜的时候，它是说这个黑夜是当我们开始慢慢的少用我们的感官。因为之前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需要透过我们这样子一个想象力，用我们的感官去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进入到下面两三年的时间，一个过渡期是我们这神引导我们慢慢将这些感官的经历放下来，然后是神他自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说为什么是他所谓的一个感官的黑夜。那这段的时间里面也是定义为黑夜，是因为他跟先前的祷告经历在跟神同在的喜乐相比，这连穿属灵的痛苦经历好像真的就是黑夜一样。这些痛苦的经历是来自于一些价值观、生命的表面化，或者说一些罪的重整。所以它进化的层面在这里是 senses 感官。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属灵光景以及特色呢，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点，祷告的层次从感官的还有想象力逐渐进入到被动，还有默观式的祷告。OK， 在这个东西呢，默观式的祷告基本上很简单的定义是单单的注目耶稣，就是停留在神爱的同在当中。所以在这个默观的祷告里面，就是其实有一次有一个很可爱的姐妹，我们讲那个她信主也相当长的时间，她说我就祷告，后来我就想到耶稣，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然后她就说，后来她就问我说，那后来我要怎么做？然后我就说，你就跟耶稣留在那里就好了。好，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就跟耶稣留在那里就好。那个就是慢慢的进到默观式的祷告，就是神他自己的同在会引导你，在那个东西慢慢的是不是像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说耶稣带着我们做什么东西，或者耶稣的医治或者怎么样，而是慢慢的是说我们开始会更多的体验到圣灵他自己的同在的引导。不见得是 就是比较偏向慢慢是变成一个微小的声音在那个地方，停留在神的同在。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前面先信主这几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感动，是因为哇，这首歌我们很感动，让我们感动的那个哭的，那个什么泪流满面，然后那个卫生纸都擦了一大堆。好，可是到后来慢慢进入默观式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很平静的，有时候就说你坐在那边你也会流泪，可是不是那种哭到那种，我不是说看那个，就是比较不会那种哭的歇斯底里，而是说很安静的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可以留在那个地方，甚至当敬拜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人就在那个地方，然后甚至在讲道的当中，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 you can sit in God's presence， 坐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那边的讲道牧师讲什么或许不是这么重要，可是你知道那天神的同在拖住你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差别哈。我们来看到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他的属灵的光景特色呢，然后其他就说以至于说我们对自我的感觉和圣灵引导的敏锐度会增加，因为你可以体会到圣灵的同在，他的引导会多一点点，然后生命开始会有一些更新后内心的改变，包括就是说对神的渴慕越来越加深，然后逐渐学习放手。在这个时候呢，祷告慢慢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会更多在工作的当中，你会邀请神进入到你生命里面，甚至在你发脾气的当中，有时候是在跟神在那个说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跟我说，然后可是在那个当中会多多的对神的顺服。在这段里面合适的操练跟前面也有类似的东西，可是多加里慢慢开始需要学习属灵的辨别。好，我们再来看到431好，对不起，好，那个有一个 typo， consolation 和 desolation， 属灵的忧伤是 desolation。 好，你这边记得等一下问 OK。 好， desolation， 这是 desolation。 OK， 我很快的讲一下哈， consolation 和 desolation 的交在这段的时间交错。在之前你如果看好，你看绿色的那张，好，你看绿色的那张，在那个第四行，好，那个第四 column， 那讲到 rule special rule 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开始信主的那一段的时间有很长的时间，但那时候祷告里面内在的感觉比较是，我先定一下 consolation 基本上是在圣，就是说在灵里面的一个喜乐，好像被得到鼓励，这是比较类似的感觉。然后 desolation 是一些 spiritual， 就是好像它能够让你觉得 kind of 就是说让你觉得悔改，或者说甚至让你觉得很 down 很消沉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其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和圣灵的方向是相反，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属灵的 desolation， 属灵的荒凉，因为是神要开始转变我们生命的一些导向。虽然说我们可能做了一个决志，是好像那个Bill Bright 他们那个spiritual loss， 主要是我们要让你进来当我的主，可是在 reality 是那个主那王位上面基本上我们那个屁股还是占了一大半啊。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大部分经历的属灵的，就说大部分都是偏向 spiritual 的 desolation， 很多时候和主很大的挣扎在那个地方。即使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开始起来早期的成熟的服事的早期，在那一个开始我们开始会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更多的向神多一点点，在这段早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这种属灵的这种desolation， 好，忧伤的，你可以感觉到灵里有时候是因为我不顺服，是因为圣灵提醒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在那个时候你很清楚的是说圣灵要你回转。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感官的黑夜的时候，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好，下一个阶段是讲到 启发期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我们开始已经转到差不多快要就是慢慢越来越多朝向神的时候，那一段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会更多的 consolation， 因为我们的人已经转向，就是慢慢越来越多对神的委身，祷告里面朝向神，所以在那段的时间祷告里面会有比较多的很多的，就是说有很多的喜乐平安，即使是和神有一些挣扎的时候，因为我们愿意顺服，那个主要祷告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以喜乐平安为主。所以就说这两个阶段，以至于说你看到中间那个 week one 哈，第四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路从下面 week one week one week one 一直到 purgative 到炼净的时候都还是 week one， 因为祷告的阶段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属灵的忧伤，因为是圣灵是这样子的工作。可是我们等一下去继续讲到说，等到我们进到所谓启发期的时候， consolation 是像一个什么样子，属灵的慰藉它的那个像什么样子。 OK， 好，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九，我们看右边一个所谓成熟的服事的中期还有晚期。 OK， 好，我们翻回讲义的第三页，我们都还跟得上吗？好 good， 好，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入到服事的中期的时候，在这段上面的处理项目比较说偏向关系上面，怎么样对权柄的了解，是怎么样对架构的顺服，人际关系上面的使用，然后这些或者是说事工里面开始会出现冲突，然后在冲突上面的解决是怎么，这些比较多出现这些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惨的是所谓的 leadership backlash， 那个 backlash 就是倒戈哈，人家都就是真的都啊不要你了。OK， 可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些开始危机的出现，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大的压力来考验一个人对神的信靠。那其实这段时间也走得相当的长，五六年的时间走不下来的。OK，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这个是应该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地图啊，那个 scale 是以几乎是五年十年算，所以不要觉得说我怎么走到现在好像觉得还在下面哈。那另外一个是在当我们进入到成熟的服事的晚期的时候呢，这个更多的内在一个，你看可以看到前面是关系，然后更早期的是装备上面，可是在进到这段时间里面嘛，很多牧师起来牧会的时候就说差不多是从中期 和晚期他们是处在这一段属灵的光景，以至于我们看到属灵辨别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处理项目，他们怎么样是明白属灵战争的层面，然后这些 power encounters， 然后信心，然后祷告挑战，这些影响力，还有这所谓的模式转移，是说他们在侍奉上面开始会有一些新的视野或者角度来看，然后在这段的时间也需要有别人能够在多方面能够就说像一个辅导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好，我们现在开得非常的快哈。在这段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想象是说你自己稍微感觉上你在哪里了吗？还是这个还没有讲到你现在的光景，你还 way up， 我等一下再继续。可是我要讲的是哈，那个原则上，当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是 pretty much 教会的同工的阶段，差不多都走到这边就开始停滞。原因是我们可以想到一些的是，好，我们来看到一些的事实，是说。当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停滞的主要的原因，你可以想到的一些是，你可以想到，就说你听下来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是说你可以马上找得到一些的原因。如果是说当我们看到绿色的那张，它需要经过在感觉上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操练，用想象力，就说放慢角度去阅读圣经，去留意神在生命中，然后甚至说在祷告上面需要走过那一段的路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照顾我们的祷告生活，以至于说好像我们只是着重于外在的服事，以至于说里面还是一个空的，比如说不是一个 solid 的一个价值，以至于说就卡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实际，因为我们的祷告的实质并没有办法与我们的服事的阶段符合，以至于说大部分人就停在这个地方。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太忙，或者说不太愿意委身，以至于就说不太委身的，就说我们常常强调是在事工上面的委身，可是祷告生活有没有同样这样子的委身，那是 different story。 好，以至于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前面讲到大部分人就停在做什么？做事，没有办法成长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人。Quick question、好，那我们来看到是说前一阵我跟一个姐妹分享哈，她没有受过神学教育，可是她讲了一段话，就是令我有印象很深。她是 manager， 所以她下面管很多人，可是她可以体会到是说，今天教会做事的方式和外面没有太大的差别。原因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大部分的 leader 属灵生命停留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阶段，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的被翻转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敏锐度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做的东西基本上 we're doing the same way， yeah。 所以这个是需要让我们留意更深的，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到下一个阶段。好，我们再跳到说下一个阶段怎么样是开始去那个成长。我们看到绿色的那一章的第十，我们现在要讲到祷告阶段的熟练。好，这个是从讲义第七页的最下面。好，我们现在进到讲义的第八页。在这个所谓的 proficiency， 就是在这个祷告阶段的熟练，我们看到在这个定义在第八页的讲义上面，它是说在圣灵呢开始使人成圣和学像基督的工作，由个人的个性生命上对罪的爱慕呢开始移向个人生命中因罪所带来的创伤和性格上的弱点的医治。所以这个在这段的时间是从外面的个性进入到更深是内在的医治。在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去光是参加特会好像就有一些内在医治的经历，而是说神在这几年很长的时间里面开始圣灵他自己的引导，是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是在他圣灵合适的时间，然后神他自己的医治临到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说这东西会发生，可是神他自己的带领。那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祷告生命的赞美哈，它是基本上开始生命就是以祷告为主，然后对神的同在开始有一些新的经历，他也开始更多的明白神的属性。然后这段时间呢一个他不太需要证明自己，因为在里面有神很深的医治在那个地方。然后爱心上面的成长，然后就说因着圣灵的浇灌，你更多愿意来传福音。生命走到这段时间开始有所谓他的一致性还有稳定性。等到这一段的时间你可以看合适的操练还有这些试探。在这段时间还是有试探，很可能被忙碌或者不顺服自己，我们有一些的罪或者惧怕所胜，以至于说没有办法，然后就还是停留在这段时间。可是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和之前的阶段像祷告阶段的初阶，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光景上的差别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开始会觉得是说神的恩典，在神里面的喜乐在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流露。因为是什么？你开始经历到神里面就是说很深的医治，到一个程度是说 I'm fine with who I am。 到这个时候你开始会体会是说不像以前是说神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扭转。在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跟神摔跤，是我要不要放，我要不要放，到最后放的时候都那个通常都是带了很大的那个挣扎哈。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当我们开始进到这个祷告阶段的熟练阶段的时候，在这段时间的放手是比较容易的放手，因为神的爱对你来讲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越来越真实，以至于说你放手的当中你也可以更多的经历是说原来是神与你的同行。然后所以这个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属灵的慰藉 consolation。 所以走到这个阶段，祷告生活比较多的 consolation。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辨别是说，你要开始在辨别是说，即使在我在灵里面觉得平安觉得喜乐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出于神？有没有听懂我讲？其实有一点悬哈，是因为撒旦在这一段时间他也知道，他也用圣灵的，就是他也用在灵里面的喜乐去欺骗你。所以在这段时间的分辨是说，我即使在我灵里觉得平安的时候，这个要辨别的是是不是出于神。这个跟之前的阶段很不一样，之前的阶段是撒旦的工作就是他在你的心灵里面，就是你如果不跟人，如你如他要做的工作比较简单，是他要你因为不顺从神就可以享受在罪恶里面的喜乐。他就是帮助你觉得说，我就是一路抵挡神，我就是不顺服，他是比较容易辨别。可是到了这一段的 spiritual consolation 的时候，是更深的要辨别，是说这个 consolation 是出于神。就好像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觉得是哦，我要为主大做这件事情，可是中间的时候哦，那应该反过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我不愿意做这件太难，太就像钟牧师刚刚其实讲，不是最后教会交给他的时候，就是那个很紧张，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在这段时间，神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大的工作，所以要我们辨别的是说，这是不是出于神。刚开始是说 OK 我要不要做，然后中间可能我又改换主意，可是到后来是说，我是不是因为能够开始在辨别这些神的带领里面，以至于说这个决定是有他的一致，因为在中间我们可能就改变主意了。 OK 好，这是稍微有一点题外哈。我们再进到11好吗？绿色的那个11，这个是进到所谓成熟的生命。我们看看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变成像什么样子。在讲义的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好，这个呢，基本上成熟的生命在这段时间里面一个人通常会换到一个不同的服事的角色或者环境，让他有更重要的贡献。那基本上呢，他所经过的一些处理上面，有可能是被隔离，然后有一些很严重的冲突，或者生活的危机，或者理想的角色的发掘。你后面的定义请你自己看。可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这个也是开始是神更深的在祷告生活里面炼净，是说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因着主的缘故愿意顺服，然后一起和神怎么讲，一起和神去做大事。 OK， 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阶段，在还是在第四页上面，在开始走过这段时间里面，开始会炼具。我们看到炼具的定义，它是说神在个人生命中所有的造就，好比说个性性格恩赐经历属灵权柄，这些开始汇聚成只有这个人能够担当的角色。举一些例子，他的服事的哲理和特色，他就开始能够，你可以很快的看到下面是说他的很清楚的原则，然后这些愿意能够顺服时代的挑战，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符合他自己特殊的恩赐以及发展。你可以想到的例子，周牧师今天所在的例子 It's Convergence 是在这个地方，他很知道 Rick Warren Bill Hybel， 你可以就说有一些，就说现在比较出名的一些，就说能够有真正有影响力的，是因为他们能够活到走到这个阶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炼具的过程都不太一样，可是就说他的影响力都不太一样，可是这些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好，我们再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刚刚看过11、12、13，接下来我们来看到14，这个是我们走到心灵黑暗夜，这个又是一个过渡期，进到合一的阶段。好，我们来看到第八页好吗？第八页，这个是所谓的心灵的黑暗夜，这个和之前感官的黑夜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炼净是炼净在它的，就它的范围是一个人的灵。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第八页哈，第八页的六，你们都找到吗？好，第八页的六，在这段时间，它是除去对神的假象，还有对自我的罪性、罪行挣扎的经历，让人觉得真的是走过死荫的幽谷一样。所以这段时间祷告的特色像什么样？祷告生活它基本上还是以默观为主，可是有时候很难的， 很难形容到底说他在祷告里面经历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一段呢，很特别的是，已经很少人走到这，已经很少人走到这个阶段，所以，呀，让你觉得说 ，OK， 神 ，OK， 大部分的人呢，走到祷告阶段的熟练，那是已经是相当的成熟，然后能够进入到所谓的成熟的服侍或者炼具，这个都是少数的人。然后可是如果要走到心灵的黑暗夜，人又更少，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神他的恩典这样子，因为在这之前都是人和神的合作，就说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生命里面，然后在祷告上面与神合作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可是神常常就选择上话就停在这个阶段，以至于说很多人就说，有一些人生命里面流露出很多的喜乐，就说能够真的活出圣灵的果子，然后刚好就停在那个地方。可是那是一个好的地方 ，right？ 那是一个好的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不是像之前一直跟神在 struggle。可是在这个当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这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引导，在学习与神的合一。我们看到他所经历的心里的痛苦或者说黑暗的时候。开始呢，就是说对神的认识的另外一个更新，就是说神很强烈同在，或者说很极深的痛苦，这两个东西可以一时存在。有时候不是因为罪，只是因为说神他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会有无助感，就好像雅各讲到说我是虫的那种渺小，或者说摩西在那个荆棘里面遇见神。好，那这个呢，其实我可以走到十年了，所以也是出于神的恩典。Mother Teresa 走到下一段，对对对，谢谢你提出来哈。在这段的时间，我等一下我先讲到下一段哈，我们讲到十五，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看几个例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心灵的黑暗夜，其实在这个地方有相当长时间的挣扎，可以甚至是说神啊，你在哪里？因为神他自己决定是说。神能够向你启示多少，然后神他，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合一的阶段，第九页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绿色的十五那个合一的阶段。这个呢，我们都找到吗？第九页上面，第一呢，其实这个是祷告最成熟的阶段，是与神全然的合一，在这个地方，其实对神的爱非常，就是说。这感受简直是我想不是我们能够理解出来。然后在这个时候雅歌里面所讲到一个婚姻的隐喻，就好像佳偶和良人这种有时候在有时候隐藏的关系，所以在那个当中是有很深的平安喜乐，可是呢还是会有经历到那种所谓的痛苦，好像是说为什么the beloved 就说是良人好像的缺席，可是是神界的这种良人的缺席，让走到这个阶段的人更深的体会是，神真的是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像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觉得说神什么时候该出现。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就说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 7.2.4 一个很清楚的是在他们自己生命哈，他们对别人的救恩或者对成圣的负担呢，真的是在他们的服事里面。让你们想到的例子，刚 Mother Teresa 或者是 Billy Graham， 他们对灵魂的负担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哦，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东西就是 it's very 就是很戏剧性的能够看出来。然后呢，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回头再来看绿色的这一张，我们很快绿色这一张我们有一个大的 picture 好吗？现在是当我们走到回头稍微来看一下14和15，如果我们不体会到原来这种黑暗心灵黑暗夜的炼境是在神在我们灵里面的提升，甚至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到下一个 level 之后，一个怎么讲，就说从一个如果不信主或者是说对这个心灵黑暗夜完全没有认识的人，他可以说 Mother Teresa 根本就没有经历神，因为他还在讲说主啊主啊你在哪里。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属灵的不同的阶段，所以不要觉得说所有的黑暗都是同样的黑暗， 早期信主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晚期的黑暗是神他自己更深的炼净，然后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是神他自己的同在。所以OK， 好，我们飞快的看完了到这个阶段。我现在已经12点钟哈，我们晚了5分钟开始，我们可以再有一点点时间哈。我让你们有一点点 Q&A 的时间好吗？因为我知道我是那个快速车开过。
请问你那个鉴察的祷告怎么做？
鉴察的祷告 ，OK， 鉴察的祷告很简单的几点哈。鉴察的祷告其实基本上一天花10分钟、15分钟，你可以用写灵修笔记的方式。鉴察的祷告，你第一个问题是说，来到神的同在，你安静下来，你求圣灵对你说话，是说，神，我在过去一天，就说在过去24小时，你给我的恩典是什么？然后让圣灵提醒你。你怎么样领受到这些的恩典？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过了几分钟聆听，然后你可以自己有一些的记录。接下来的是，你问圣灵是说，就是在圣灵的同在继续在聆听神，是说，我在过去24小时里，我如何得罪你？这个东西是让神提醒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地方。然后第三点是，最后就是愿意将我们的今天交给神，求神来使用，就是邀请神一起同工带。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原因是，亲们一定要注意哈，鉴察的祷告，请你不要从第二点开始。第二点是什么？神啊，我做错了什么？绝对不要从那个开始。原因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声音，然后人家一直告诉你不够好，不够好。如果我们卡在那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聆听圣灵。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聆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两者混在一起，所以总是从一个感恩开始去留意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以至于说当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缺失的时候，神 OK， 举个例子，我们生命有10件事情你觉得还不够好不够完美，就是神还要 work on 的时候，你觉得神一次会挑几个东西同时间在你神生命来工作？OK， 不像我们对小孩子啊，那个是我们对小孩子是从头念到尾，说他一天回家，从这个都没有，做那个没有，念我们念十个。可是神很有恩典，神一次只有一个两个。所以当我们学习聆听神的恩典的时候，以至于当我们在学习聆听神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神不会讲多。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多，觉得负担好大，觉得信主。觉得走得好辛苦，是因为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的声音，听了很多的自己内在伤害的声音，我们都觉得是想要我们一路调整的东西。OK， 好，还有OK， 好，请你看第9页好不好？第9页最下面那个进一步阅读的地方。你刚刚你要讲的是说 Lectio Divina， 你看那个何贵特的书，特别是在第14章，怎么样去聆听神？透过圣经，他其实有讲，告诉你怎么样。Chapter 14，他是讲到也有提到 Lectio Divina， 怎么样放慢脚步去聆听神。好，基本上那个 chapter 那章非常的好。好，还有吗？呀，
在第13章
啊，
那个第4个 column 那里。
啊哈！
讲到那个 John the Cross， 不要死。
OK， 这个呢，第一个我们是讲 OK， 传统的语言就是说，天主教将祷告分成3个层次：一个炼净，一个启发合一。这个刚刚就是我们一路讲上来的东西。然后呢，或者现代的语言，就是我们讲到说是好像我们刚刚讲过。那可是。Ignatius 伊纳爵他自己讲的在属灵操练里面，他也有讲到是说，因着人的属灵的进程，他所经历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前面信主的可能10年20年的时间，你在属灵里面经历很多的 desolation， 因为是神在调整，然后等到可能是如果你祷告生活进上去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主要是以 consolation 为主，就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其实是说。
你在聆听神的当中，就是你的属灵的生命的那个颜色会不太一样，你要辨别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功课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今天时间比较不太够，可是当我们看到 John the Cross 呢，他也是在讲类似的东西，可是他在讲的这两个是所谓的一个过渡期，他比较两个有名的 concept， 一个是 Night of the Senses， 因为这是他实际走过的东西，在他的在他的写作的当中，他很清楚的表达是说，原来在属灵的过程里面会先经过那个 Night of the Senses， 这个东西是将我们的感官对神的，就是说这种用感觉去理解神的依靠，慢慢需要放掉。可是进到下一个时候，心灵的黑暗夜开始，是我们刚刚讲到好像雅各书里面开始经历那种的挣扎，是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的恩典。虽然我们会觉得说是灵里面好像走到一个说，就像刚刚有人提到 Mother Teresa 讲到是说，好像就说在他和神的祷告的当中觉得神不在那里，可是我们从头脑上的理解，神是不是真的不在他那里？从非基督徒的眼光，就 take her word by word， 他觉得神不在那里就不在那里吧。可是我就说，可是从历代的信徒的属灵的经历，他觉得不在那里是因为就好像雅各书里面那个良人有时候走开，并不是说神不在那里。所以在这个当中的经历是神更深一步的炼净，是说即使在我的好像，举个例子好了，耶稣在十字架的经历，对不对？ 是不是他在哭什么？哇，你为什么离弃我？父神真的离弃他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是在那样子的经历，好像是父神离弃他，可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离弃，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写导一些属灵的经历。OK， 好。
那个是一本书名，
不，十架约翰是那个人，然后这个是十架约翰是那个人，然后感官的黑夜是心灵的黑暗夜，他其实是在他写作里面提到的两个 phrase。是他就用这两个 phrase 讲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过渡期的阶段。十架约翰 John， 他的名字叫做 John， 因为他很有名，然后他生命里面受了很多苦，然后把他那个变成天主教一个 saint， 他们就叫他 John the Cross， 十架约翰。对，这个是16、17世纪。对，
这个说这个约翰跟十架有关系，
因为他的经历，所以人家就叫他 John the Cross。 对，所以你去找文献的话，你就讲 John the Cross 就是这个人。 yeah， 他是 yeah。 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后来问。可是我想就说我们还有最后啊，我们来看到第九页好吗？第九页这个地方我列出了第九页在第八项个人的退休，这个东西是我列出来，是说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花一些的时间，你不见得是一天要把它做完，而是当这些的问题能够帮助你慢慢的放慢脚步，去留意是你自己的属灵的经历，然后呢，能够看到是说到底你现今的光景，然后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引导你往下继续走什么样子的路，然后或许说每隔半年或一年的时候，你再重新回来看看这个 model， 是说神怎么样在带领你。因为我们在事工上面，在生命上面，其实神不断的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提醒，你会比较清楚，是说在我做决定的当中，帮助我们也更清楚的聆听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意思。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你不要觉得太困难哈，因为这些问题，当我没有讲到这些属灵成长的模式的时候，八月初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有一个座谈会，基本上是在讲服事与生命成长。我们就请了四个人，好，这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一个信主十年，一个二十年，两个三十年。那我们在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说事先给他们一些的，就是请他们整理每十年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和神的关系，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模式，可是他们讲出来的东西就很吻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根据属灵的生命所 提出来的一个模式，这个基本上就是 based upon our lives。 那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经历神的恩典很多，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好。那另外呢是，即使我们没有很多这种属灵神学的灵修神学的训练，可是神在合适的时候也会将合适的人或者 training 机会带到我们面前。那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在那一次的座谈会里面，一个年纪最长，他现在60岁，他是一直代职服侍，在我们教会里面时间很久。他是一个商人的出身，一直走到现在，开始就是在我们教会做传道人。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讲的是，他等于是凭信徒的身份出来，可是神也将他在服侍的当中，他知道 Bobby Clinton 的 model，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半，他完全不知道那一半，可是圣灵自己带领他，他能够今天走到那个祷告阶段的熟练的程度，然后他自己的心智是，我要能够有好的结束，留下一个 legacy。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的工作，是出于圣灵的恩典，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受的训练不够，而是说神他自己会带的程度，按照我们能够所承受的有多少。然后他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当我们那天晚上问的一个最后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在你的服事上用一句话来表达出来？他那天他在讲是说，God's presence is my only victory. 神的同在是我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他自己的神灵走到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40出头，然后他看到60岁，我就可以看到很深的盼望。神他自己怎么样引导我是透过很多的读书的机会。可是神在一个没有这样，就是在一个平信徒的生命当中，神也一样照样给了很多。这个弟兄走得很好，我觉得是说在我们教会是一个奇葩哈，就是那个非常少有的例子。可是神的恩典都在呀。Yeah,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们当看这些属灵经历的时候，是你自己向我们发出更深的邀请，引导我们来到内室来寻求你。耶稣，帮助我们聆听，以及我们的服事是发自我们与你的关系。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当我们觉得好像在服事上没有进展，甚至当我们在属灵生命好像停滞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时候，然而今天你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有你自己的美意，帮助我们回去能够消化这些的材料，聆听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提醒，给我们有更大的尾声来挑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透过那位弟兄的见证，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太多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然后就是单寻求你的心，你能够影响他们，你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耶稣，帮助我们带着确据，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专心寻求你的时候，你就被我们寻见，你将爱慕你的人放置在高处，这是出于你的应许，也帮助我们也有更大的空间来认识自己，认识你，以及我们能够与别人一起来能够来行走天路。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哎，谢谢。
就是有一把钥匙锤的哈，你到了那个哪？5块钱。